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前几天雨恩看到了一篇文章，出自 Q Lam 写的《Love 爱》这本书，跟你分享。如果我们越投入一件事，得失心就越来越重，那么或许只能说明那是件会失去的东西。往往那些不会失去的，才是最值得我们用生命去投入、去抓住最重要的事。好比你的心，神的爱，请永远记得，你已经而且会一直拥有这些最重要又不会失去的。对你来说，什么是不会失去的呢？雨恩觉得自己某种程度上，理智上是知道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是那个永恒不会失去的东西，但是呢，却不知道怎么的，有时候在追求努力的过程当中呢，还是会感觉患得患失的。或许这样的时候就要起来重新思考，是不是自己不自觉的在一起了原本那个要追求的东西旁边其他附带的事情，甚至在意它大过了本来的那件事情了。这是雨恩最近的思考，跟你分享。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
去访问主持人们，让自己开心起来或是重新得力的秘诀是什么？首先是旷野玛纳的主持人孙大中，大中哥。
我是孙大中。遇到压力时，我会做什么事来让自己开心振作呢？我会想到冬天窝在被窝里的美好，让一些压力烦恼都因为保持冬眠状态而暂时消失。我会想到没有永远常驻的冬天，也没有因来而不来的春天。当心情到了春天，必定会像花蕊盛开那样。我就想到冬天、被窝、花蕊，冬天、被窝、花蕊，冬天、被窝、花蕊，把冬窝蕊串在一块儿，冬窝蕊，然后告诉自己 be happy。开心一些，这样呢，压力就消失了。
接下来是书香园地的主持人刘文，刘文姐。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书香园地的节目主持人刘文。说到重新得力的秘诀，每当我觉得不开心或是有压力的时候，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戴上耳机，还有拿着我的手机哦，到公园里去散步。每当我一边走路，一边听诗歌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心情能够平静下来哦，这是我重新得力的秘诀。另外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找一位好朋友，可以倾诉心中的一些难处哦。在主里面能够有好朋友一起同行，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了。盼望在你不开心或是在你觉得沮丧的时候，有好朋友陪你一起度过。
谢谢大中哥和刘文姐的分享。大中哥的冬天被窝和花蕊， Don't worry, don't worry, be happy, 不要担心，要常常喜乐。哇，大钟哥，好有创意的谐音梗哦。没有不会结束的冬天，春天总是会来的。戴上耳机，出去走走。生命的冬天，希望有好朋友陪你一起度过，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陪伴别人度过冬天的好朋友。今天的小饭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谢谢小饭的访问和主持人们的分享，让我们一起学习把重担卸给神， Don't worry。 今天的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小平奶奶要说的故事是她自己写的水果童话，叫做柑橘的圆游会，一起来收听。
故事人人爱听，听了便开心。温水煮青蛙，不不不，那太残忍了。小平奶奶今天煮故事，用古今中外的童话为材料，煮出一道道美味可口、赏心悦耳的故事料理，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哦。温小平制作主持。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温水煮故事的时间，我是喜欢读故事、写故事、说故事的温小平。小平奶奶今天要煮的故事料理是什么呢？小平奶奶啊，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呢，是跟水果有关的童话故事。每种水果啊，都有不同的生长季节，到了冬天啊，那就是柑橘的天下了。柑橘的资源丰富，它优良的品种也非常的多，大概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早在夏朝的时候，柑橘就已经列为进贡的物品。柑橘呢，是世界四大水果排名第三名哦。主要的种类有橘、柑、甜橙、酸橙、柚子、葡萄柚、柠檬、佛手柑和金桔等等。柑橘类水果呢，也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水果。目前的年产量啊，差不多已经达到了1亿吨哦。而其中呢，巴西是世界上产柑橘最多的国家。说起柑橘来啊，柑、橘、橙是柑橘类水果当中三个不同的品种。由于它们的外形啊，长得非常的像，所以大家很容易就混淆了。以柑橘来说，它是橘、柑、橙、金柑、柚、枳等等的总称。那柑和橘的名称呢，长期以来啊，常常都非常的混乱，大家也会搞不太清楚哦。其中呢，橘子是最基本的种类，花小，果皮很好剥。柑是橘子跟甜橙的其他柑橘的杂种，花大，果皮呢不像橘子那么好剥。橘子呢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跟柠檬酸，有美容以及消除疲劳的功效。橘子内侧的薄皮含有膳食纤维、果胶，可以促进排便，降低胆固醇，甚至呢可以预防动脉硬化。在平常有太阳的时候呢，可以把橘子皮晒干了以后，可以用来泡茶，加上蜂蜜也是蛮好喝的饮料了。至于像小金桔或者是金桔呢，都可以做成果酱。今天我们要介绍柑橘的圆游会这个故事呢，作者呢是小平奶奶，就是温小平咯。温小平写过好几本的童话故事，因为从小到大跟水果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加上自己住的地方也盛产水果，特别就写了许多水果的故事，收录在《世家爱上小黑猫》这本水果童话的故事当中。 前几年呢，我去念台东大学的儿童文学研究所，练习写儿童剧本，我就把这个故事啊改编成为了柑橘的园游会。所以呢，出场的柑橘类的水果的角色非常的多，对白呢也很多。我们今天就来听听这个类似儿童剧的童话故事《柑橘的园游会》。
肚子饿了，脑袋空了，时间多了，就让小平奶奶的独家故事料理填补你空虚的心肝胃。
来来来，来听小平奶奶说故事喽！今天要说的故事是柑橘的园游会，而我们今天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要角色呢，就有茂谷柑、统柑、小金桔。至于其他的配角呢，有青柠檬、柳橙、脐橙。脐橙呢，也就是橙子的一种变种，它的果实顶端呢有一个圆锥状的腹果，就像肚脐一样，所以有人就称它为脐橙。至于柳橙呢，可能有的人比较熟悉的就是大家会叫它柳丁。不管呢这些柑橘类的水果长得什么模样呢，它们每到秋冬呢就是水果王国的主要角色。你在水果王国的山谷之间，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柑橘们，或大或小，纷纷结出金黄色的果实，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因此呢，有人就称为黄金谷。尤其是到接近过年的时分，村民们为了讨个吉利，每户人家呢都会在家里摆上一大盘的橘子，或者是挑选整座山里头最大的节子，表示大节大利。这个节有的人念吉，它事实上的正确的读音是节。小平奶奶后面会讲到小金节的时候呢，不是小金吉。所以呢，有橘子，不管是大吉大利或者是大节大利，反正就是讨个吉利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呢，是在柑橘学校放学的时候，当放学的钟声阵阵的响起，所有的柑橘们排着队陆续走出校门，一边走一边追逐打闹。其中呢，以茂谷柑为首，一大堆的茂谷粉呢跟在后头啊。茂谷柑举起手来制止大家的打闹：“不要吵，不要急，通通走到我后面去，我宣布一下。今天放学的目的地去河边举行跳水比赛。”这个时候呢，柳橙兴奋地冲到大家的面前：“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听我宣布好消息啊！”他一直喘：“老师刚刚说茂谷又得到国际柑橘比赛的大奖了。”齐成这时候夸张地尖叫：“天哪，天哪，我们的茂谷果真是柑橘英雄啊！”齐晨边说边唱《茂谷柑之歌》，就是用童谣《两只老虎》的旋律来颂唱的。茂谷柑哦，茂谷柑哦，了不起，了不起！参加校内比赛，还有国际比赛，得第一，得第一！哇，大家唱得好开心啊！就在这时候呢，宣传车经过了校园，那个喇叭大声地放送说：“好消息，好消息，黄金谷的好消息，一年一度的园游会就要隆重举行了。这一次的柑橘园游会特别增加才艺竞赛，分为成人组、学生组，获胜的人除了高额奖金，还可以出国旅行。欢迎大家踊跃报名，让我们一起照亮黄金山谷。好消息，好消息！”哇，柳橙听了好开心哦！哇哇哇，你们听到没？这真的是我们茂谷粉的好消息，我们的茂谷可以去参加比赛了，绝对绝对又是得第一啊。茂谷柑就故作谦虚地说：“每次都是我参加，太没意思了。我看啊，这次啊，大家一起去报名，我们把所有的奖项 都包下来。齐晨在心里暗暗的窃喜说，对呀，我们也一起参加，得第一，得第二，得第三，哒哒哒哒哒哒，太开心。孟古干这时候神气活现的就跟大家说，预祝我们胜利，庆祝我又得第一，那我们就先不去河边，走，我请大家大吃一顿。孟古干跟他的粉丝们就这样呼啸而去。当孟古粉他们离开以后，小金杰从学校里头慢慢的走了出来，东张西望打量了一下，青柠檬就在后面安慰他说，阿吉放心啦，他们已经走了，你可以出来了。哎，真受不了这一群冒骨干们。小金杰拍拍胸脯说，哎呦，他们的身世真吓人。好了，我不想说他们了，你有没有听到刚刚宣传车在说什么比赛啊？青柠檬就点点头说，有啊，好像是园游会要举办才艺竞赛，还有奖金耶，又可以出国，实在是太棒了。小金杰就说，啊，有奖金啊，我爷爷生病需要钱，我如果能够赢的话，啊，算了算了，我这么渺小会被他们笑我自不量力，吃局做梦。青柠檬才不以为然说，怎么会，我们一起去报名，我很想出国开开眼界，我才不想做井底之橘谷底之柠檬。这时候呢，碰柑从后头冒了出来就说，哟哟哟，这是谁呀，好大的口气，还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呢，怕是一跌到地，跌到烂泥巴里头去呢，少去丢人现眼了，真是丑橘多作怪，还妄想去比赛。童干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制止碰干，哎，碰碰，你少倚老卖老，别以为你们家是百年老店就可以倚老欺小，光会耍嘴皮子有什么用，有本事大家都去参加比赛，看看谁比较厉害。碰干就说，谁怕谁呀，参加就参加，大口袋，别以为我会输给你。小金姐在后面犹豫不决地说，我爸爸妈妈不会让我参加比赛的，青柠檬你去就好了啦，我们金杰家族啊，自从得了最后一名以后，就严格禁止我们所有的金杰去参加任何的比赛。青柠檬就说，哎，别怕了，有我罩你，我负责去游说你的爸妈。由于孟古干登高一呼，再加上孟古粉的起哄，还有小金杰在青柠檬的鼓励之下也报名参加才艺竞赛，所以没想到啊，这次的才艺竞赛学生组啊竟然爆满，报名的人呢高达38位。终于到了柑橘园游会的这一天，报名的柑橘呢陆续都来到了园游会，各自都有自己的拥护者，现场呢看起来非常的热闹，个个呢摩拳擦掌。小金杰呢还是非常的害怕，一直跟青柠檬说，小青，我好害怕，我尿急，我肚子痛，我要上厕所。阿给啦，你这个借口太烂了啦，你从出门到现在已经上了10次厕所了，别紧张啦，那个初赛啊机智超群观呢、啊、对你来讲啊一点都不难的，你平常在教室里的时候老师都说你反应很快啊，他就常常夸奖你啊，反正啊你到时候想到什么你就说什么了。就是这样子呢，所有的柑橘们陆续顺利的报到，各自呢找到自己的位置安静的坐下来。很快呢，第一关也就是初赛机智超群关顺利的结束了，经过了激烈的竞争，总共38位柑橘里面有5位柑橘进入复赛，复赛呢是18班5亿关，到底是有哪些人入围复赛呢？主持人在这时候就请大家安静下来，不要吵，听我说出入围的这5位选手，请叫到名字的人就走上台。第一位入围者就是经常赢得国际大奖的孟古干，第二位入围者是最早来到黄金谷的碰柑，第三位入围者是年柑的代表统柑。 第四位入围者是长相模样最特别的齐城。至于第五位呢，主持人就在这里卖了一个关子，台下就高吼着葡萄柚、柳橙、火烧干啊，叫了半天，主持人就说了，第五位入围者是一匹黑马，就是小金杰。这时候台下嘘声四起，小金杰怕得要命，低着头慢慢地走上台，他不敢看任何的橘子。这时候呢，主持人站出来特别制止大家的聒噪，请大家不要喧哗，要有民主风度，现在我们立刻进入复赛，也就是18般武艺关，请五位入围者接受评审的提问。第一位就是神气十足的茂谷干，他走上了台，评审就问他说，我们都知道茂谷干获得的奖项很多，请问你哪个奖项对你最有意义？茂谷干就说了，这一关既然说的是18般武艺，那就是我啦，我曾经获得地球奖、冒险奖、南北双极奖、非洲丛林奖、千奇百怪奖、星月争辉奖，总共17个奖项。今天呢，这个黄金谷奖就是我最在乎也最有意义的奖，加在一起我刚好就可以获得18个奖。评审有点质疑，就说，虽然茂谷干得了那么多奖，可是茂谷干是从国外移进来的，那你的本土特色又是什么呢？茂谷干就说啦，黄金谷这块土地十分甜美，所以茂谷干的甜美就是来自这块土地，这就是茂谷干的本土特色。当茂谷干说完了走下台以后，就轮到了碰干走上台，评审就提问，碰干，你们最早来到黄金谷，有人说你们是倚老卖老，那你到底有什么特点可以卖呢？碰干就态度非常认真地说，碰干有18项惊人的历史，黄金谷最资深，黄金谷最碰碰，黄金谷最耐看，黄金谷最耐摔，黄金谷最长寿，黄金谷最有型，黄金谷最原始，黄金谷最最最最最，总之我身强体壮，胆子最大，什么都不怕。评审就问了，可是现代的柑橘日新月异，你就不怕被淘汰吗？碰柑回答说，我老当益壮，老而弥坚，我老无老以及橘之老。这时候呢，桶柑豪气干云地走到台前，评审就问了，桶柑，除了你个头大，常用来当作年柑，还有其他让柑橘新月沉浮的特色吗？桶柑抓抓头，有点紧张地说，我觉得 除了个子高大，我的皮肤美，手脚健，心地善，脑袋精，热情高，嗓门大，我奶奶说的，还要屁股大才坐得稳。哇，台下立刻轰然大笑。评审就问啦，桶柑每年都当年柑，有什么让你难忘的故事呢？桶柑就回答说，有个小女孩妈妈生病，她希望桶柑可以带给妈妈祝福，只要桶柑维持久久不坏，就表示她妈妈可以恢复健康。桶柑用尽所有的力气维持了4个月不坏，直到女孩妈妈恢复健康，这也是桶柑保鲜的最辉煌记录。还不等桶柑走下台，齐城就急急忙忙地冲上来，评审就问齐城说，你认为自己跟其他柑橘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齐城就娇滴滴地摆出各种手势，说到哪儿比到哪儿，我啊，像茂谷得过奖，像茂谷身材一样美，像碰柑最耐看，像桶柑热情又善良，像柳橙一样金黄，像血橙汁多味美，像文旦一样歌声动听。最重要的是啊，我们齐城啊，拥有跟人类一样的肚脐，如假包换的斗宅。 评审嘲笑的语气说：你这不是长人类志气，灭柑橘威风吗？七成被吓到了，结结巴巴说：我是学别人的长处，掩饰自己的短处。他狼狈不堪地退回了舞台。轮到最后一位小金姐绷紧了神经走上台，评审就问了：金姐，大家都说你是柑橘家族中个子最小的，那你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看家本领呢？小金姐因为很紧张，她的语速非常的快，几乎是一口气就回答完了：我个子小用途广，我可以做金姐汁、金姐酱、金姐酒、金姐茶、金姐干、金姐酱、金姐饼、金姐蛋糕、金姐排骨、金姐蒸鱼、金姐肉丸、金姐面霜、金姐面膜、金姐沐浴巾、金姐洗面乳、金姐洗衣精，还有许多等待开发的产品，我们竹繁不及备载。好紧张，小金姐在一直在喘气。评审就说：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当别人嘲笑你是个小里小气的小不点，你怎么办？小金姐提高了声浪说：我会告诉他们姐小志气高，所以我会小节立大功。到底谁会入围最后的决赛呢？三位评审交头接耳，讨论热烈，最后呢达成了共识，由评审把名单拿给了主持人。主持人说：评审们经过痛苦挣扎，终于选出最后晋级的三位选手：茂谷柑、桶柑还有小金姐，参加最后阶段的黄金柑橘秀。听到这样的结果，所有人都快跌破了眼镜。不管茂谷柑怎么样的发出怒气，可是他还是要积极的准备最后第三关。茂谷柑呢搬出了他的绝门功夫，那就是茂谷柑之舞。他还特别设计了一件布灵布灵的裙子穿在身上，所有的茂谷粉一起为他和声，唱着茂谷柑之歌。当茂谷柑表演完了以后，主持人就说：接下来是谁的表演呢？请拭目以待。桶柑啊，虽然外貌不出色，可是他这次却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特别的活动，也就是他把他兄弟姐妹都装在大木桶里，从山巅的高处一路滚下来，刚好滚到舞台中间，木桶瞬间打开来，桶柑们一涌而出，齐声大喊：这就是桶柑名称的由来。所有的柑橘都笑成一团。哇，就在这时候大家突然发现不得了了，桶柑怎么受伤了，流血了，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小金姐非常的担心：大桶你怎么样了？我要跟你一起去医院啊。青柠檬立刻的阻止他：阿吉，你赶快回去参加比赛，我会陪大桶去医院的，你不用担心。你如果走了就会被取消资格，你已经到了最后一关最后一步了。小金姐望着救护车远去，有些难过的回到舞台。她深呼吸了一口，跟大家说：我虽然不会跳舞，也不会特技，但是我跟我的好朋友青柠檬在山谷里玩耍的时候喜欢一起唱歌，所以我要自弹自唱一首歌曲，叫做《我是一个小金姐》。那个曲子呢，就是我的奶奶常常喜欢唱的一首老歌，我是一只画眉鸟所改编的。于是小金姐弹着吉他唱着《我是一个小金姐》。我是一个小金姐呀，快乐的小金姐，我喜欢唱歌也喜欢帮助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出人意料之外的，这时候在舞台后方走出了坐着轮椅的小金姐的爷爷，还有反对小金姐参加比赛的爸爸妈妈，一起加入了和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当小金姐的才艺表演结束，评审们再度激烈的讨论。最后呢， 由评审团的代表文旦上台宣布答案。这次呢，才艺竞赛除了奖金和出国的奖励，我们三位评审讨论以后，衷心希望柑橘们学习谦卑却不自卑的精神，因为每个柑橘不论肤色都是黄金谷的骄傲。我现在正式宣布获奖名单，茂谷柑赢得最佳容貌奖，统柑赢得最佳勇气奖，小金杰赢得最佳创意奖。所以呢，三个柑橘并列第一。主持人特别访问了小金杰，请问小金杰啊，这是金杰家族参加比赛第一次得到大奖，你有什么感想？小金杰终于抬头挺胸，加大了他的音量说，我觉得茂谷柑的甜蜜美好是大家公认的第一名，统柑的热心助人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而我是金杰家族不再自卑的第一名。主持人说，你说的太好了，我们现在请所有的参赛者一起上台，我们大家一起合唱小金杰的创作曲，然后呢，我们把歌词小金杰改为小柑橘，好不好？哇，所有的柑橘大家一起齐声合唱，我是一个小柑橘啊，快乐的小柑橘，我喜欢唱歌也喜欢帮助人。这时候呢，夕阳西下的黄金谷满天霞光，洋溢着快乐的歌声，这次的柑橘园游会顺利圆满的落幕了。
温水煮故事咯，来来来，加点盐，加点糖，还有酱油胡椒。小平奶奶为你烹调中外故事、古今童话，让你从此爱上听故事。
柑橘的园游会故事说完了，小平奶奶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常常必须要去面对得到第一名的同学，我们该怎么办呢？会不会觉得伤心难过？因为他的光芒实在太亮了，我们只能够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我们也不愿意考试考得这么差，所以呢，如果有人鼓励我们，那该多好啊！就像小金姐啊，她遇到了统柑跟青柠檬这样的好朋友。如果我们是一个常常考前三名的同学，我们也要有同情心，去帮助那些成绩比较差的同学，指导他们功课，不要去嘲笑他们。同时呢，我们还要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很多事情我们不敢去做，就是害怕失败，害怕丢脸。可是呢，只要我们能够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后面就比较容易了。就像我们去参加比赛，有的人大胆，有的人胆小，这跟每个人的个性是有关系的，但是还是可以经过后天的训练哦。小平奶奶也很害怕上台，可是啊，我的妈妈、妹妹、女儿都不怕，而我的孙子呢，跟我一样哎，也会害怕。他第一次上台参加师生的钢琴演奏会，他就一直发抖，一直发抖。然后我就跟他分享说，哇，奶奶以前呢，不但会发抖，而且会猛跑厕所。后来呢，小平奶奶罹患了癌症以后，我就主动上台去分享自己的见证故事，慢慢就不怕了。就像小金杰，他也很想逃走啊，可是他最后呢，他勇敢地上台。最后呢，我们一起思考的就是，拿手好菜是什么菜？你以为拿手好菜就必须要是那种满汉大餐，就像我们每次过年的时候都会吃如意菜。如意菜好像什锦菜，其实是很家常的一道菜，只要做的可口就照样好吃。所以你看，许多人家过年几乎都有这道菜。而小金姐也是啊，她并没有哗众取宠啊，她最后比赛拿出的节目也不过就是他跟青柠檬一起在山谷里玩耍的时候所唱的那首歌。 可是一样可以得到大家的肯定啊。我们也是一样的哦。小平奶奶会说故事就说故事，你会画图就画图，你运动厉害就去练习棒球、桌球、游泳、跆拳啊，活出你最精彩的部分。柑橘的缘由会说完了，当你冬天吃的碰柑、桶柑、茂谷柑、柳橙或小金桔的时候呢，不妨谢谢这些可爱的柑橘家族。小平奶奶的温水煮故事下一回又会说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期待吧，拜拜。
谢谢小平奶奶的分享。你害怕上台吗？宇恩在小学的时候是周慧司仪轮替的代表之一，那个是躲在布幕背后播报的，一般是不需要露脸的。后来呢，也常常被老师选为班上说故事比赛、三语演讲比赛的代表。三语指的就是中文、英文还有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马来文，三种语言的一个演讲比赛。这个参加比赛就需要站到人前去说故事或是演讲了，老师也会让我们先在班上练习讲给同学们听。会紧张吗？可能有，但那时候还小，初生之犊不怕虎，也觉得新鲜好玩吧。可能宇恩就是天生外向的艺人。到了中学的时期就慢慢比较没有参加这样的比赛了，可能班上也出现了其他更适合代表的同学吧。但倒是在写作比赛，在文字上开始有发挥一些长才吧，觉得从动到静也挺好的。而且所参加的协会社团偶尔也还是会有一些主持的机会，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落差感，就是觉得多方尝试。今天的故事里有不同的柑橘类水果在一起一较高下，过程当中有人勇于踏出第一步尝试，有人学习谦卑但不自卑，最后他们都看见了每个人每颗水果的特别与独特，就像小平奶奶说的，活出你最精彩的部分。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由丹妮主持的恩典聊天室，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耶稣真的复活了吗？一起来收听。
聊天是一种陪伴，恩典是一种领受，两者相遇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有点期待哦。欢迎收听由丹妮主持的恩典聊天室。
欢迎来到恩典聊天室，我是丹妮。听众朋友好，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不管放不放假，大部分人都知道或多少听过复活节这个基督教节日吧。只是相形之下呢，复活节似乎没有圣诞节那么受到大众的热烈欢迎啊。当然某些地区还是会打正旗号推出复活节大减价这样的商业活动，但是论起商业活动和市面的热闹程度，圣诞节还是比复活节更加深入人心啊。或许很多人也没有留意复活节到底是干嘛的，复活什么什么复活，谁复活啊？哦，耶稣复活哦，然后对话就结束了。恐怕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就会想啊，反正就是个节日嘛，节日总得有个名称嘛，那复活就是节日名称嘛啊？难道耶稣还真的复活了吗？啊，哎，您别说啊，就是因为耶稣复活了，才会有复活节的嘛。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很多人没有认真的想过，如果2000多年前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对你、对我、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基督徒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其实这是基督教最核心、最重要的信仰基础。不管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听过或思考过关于耶稣复活的事， 如果您去读新约圣经，会发现最早期的基督徒向人传的福音就是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耶稣是救主，也是全宇宙的主宰。啊，这样的信息就是基督教最早期啊最重要最核心的福音信息。换句话说呢，今天的基督徒们所相信的是一位仍然活着的救主，而不是已经去世受人尊敬供人缅怀的教主。记得大约十多年前，丹尼听过一位基督徒姊妹说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她说呢，她信了耶稣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觉得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已经复活是一个事实啊。而且呢，这样的一个想法吧，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怀疑啊，就一直困扰着她。因为她知道呢，即使在教会的感觉是很温馨啊，很平安啊，大家很有爱心啊，可是如果耶稣没有真正的复活，他知道他这样信耶稣做基督徒是没有一点意义的。于是他就开始做一个祷告，就是呢求主耶稣向他显现，让他真的知道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让他看到从死里复活的耶稣。那我忘了这个姊妹说她是祷告了多长的时间啊。总之有一天呢，她真的在祷告的当中，或者是在某一个情况底下吧，她就说她看到了耶稣向她显现，她看到了耶稣手上因为被钉十字架而留下的钉痕，于是她就真确的下定决心要认真的信靠耶稣了。那听到这个姊妹的故事，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感想呢？您也想这样祷告吗？丹尼我呢是不会怀疑耶稣向他显现的事情，毕竟别人的主观经历我无从怀疑啊。不过我很欣赏这个姊妹抓到了信耶稣的重点，那就是耶稣复活的真实性是基督信仰的重要基石。如果耶稣复活是假的，那么基督教就不可信，大家就甭信了吧。但是怎么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了呢？有没有办法验证呢？难道大家都像那个姊妹那样祷告请耶稣来显现吗？啊，即使是那样呢，恐怕还是有人会怀疑，哎，到底这种显现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对吧？那有的人甚至相信已经死的人也会向活人显现，那又怎么能够作为证据呢？所以要证明耶稣当年真的从死里复活，我相信客观的证据与合理的逻辑推理还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耶稣复活是不是假的。这有点像我中学的时候学到的数学圭谬证题法啊。听众朋友有没有学过呢？我不知道现在的教材怎么样，总之我以前学过圭谬证题法，把所有错误假设的可能性排除，最后剩下的就是能够假设成立的这种可能性了。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先是被捕、被审问、被鞭打，然后被迫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了好一段路，再接着呢就被当时的罗马士兵把他的双手双脚钉在十字架上高挂起来。在这样的极度痛苦当中呢，耶稣没有多久就断气了。那由于呢，耶稣比平常被钉十字架的人更早断气，圣经记载说啊，罗马士兵还特地的用手上的长枪或者矛啊，刺入耶稣的这个肋旁，看到有血跟水同时流出来，也就是身体的组织液跟血液都流了出来，确定耶稣真的死了，士兵才把耶稣的尸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那到这里呢，我们是确定耶稣真的死了。那所以有些人他是推论说，哎，其实耶稣没有死，他只是呢昏厥了，后来呢他醒过来就假装自己复活了啊。那这种我们可以叫他是假死论、半死论或者昏厥论啊。那其实就没有办法成立，因为耶稣真的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要看看当时纪律严明、经验丰富的罗马兵丁，如果他们搞不清楚自己行刑的人是真死还是半死，那你想想 有可能吗？他们能够通得过他们上级的检验吗？而且呢，在场的兵丁啊，就是士兵啊，也不会只有一个嘛。那因为当天同时被执行十字架死刑的还有另外两个人，所以总共是三个死刑犯。要押解这三个死刑犯，要架设起啊那么高大的十字架，要维持秩序，因为有很多人旁观嘛，那肯定有相当数量的罗马士兵在场。那在一些描述耶稣受难的电影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些在场的士兵，还有带队军官的这些的角色啊，那都是合乎常识的安排的。那所以说呢，就算在场的其中一个士兵他判断错误吧，他把这个昏迷的晕厥的耶稣啊、看作或者认定他是死亡，那就算他搞错了吧，也会有其他的士兵或者军官来验证。所以说这个出错的机会应该是零啊，因此耶稣确实在十字架上死了，这是我们第一步的发现。其次呢，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死亡当天正好碰上犹太人的安息日快要到了，也就是星期五的黄昏要开始了。那安息日到了呢，犹太人就必须回到自己家啊，或者是停留在室内，总之很多事情都不能做。那那个时候有一个有钱人啊，他是一个算是议员吧，议会的议员啊，他叫做亚利马太的约瑟，他就赶紧的把耶稣的遗体啊，用这个细麻布给裹好啊，按照当时的风俗，然后呢，把耶稣的遗体放进了这个约瑟他自己还没有用过的新坟墓里面。那在当时呢，他们的坟墓就是很大的一个洞穴，是人可以走进去的。那此外呢，还有一个叫做尼哥底母的人啊，他带了100斤的香膏和墨药啊，按照当时的这个殡葬的习俗，把这些香膏啊香料全部都涂在耶稣的遗体，也就是这个细麻布的外面啊，整个把它包起来。那这些香膏呢，就会渗透进入这个裹尸布，那些细麻布就是裹尸布嘛，香膏会渗透进入裹尸布的缝隙里面。过了两三天左右呢，整个的这个裹尸布跟香膏香料就会变干变硬，那这是可以保护遗体不要轻易腐坏的一种做法。那来到这一步呢，如果还是有人坚持认为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只是昏迷而已，没有真的死，那么我们要看看这些裹得非常严密的细麻布和100斤重的香膏，也应该会把半死不活的耶稣给闷死了吧。此外呢，犹太人的坟墓啊，它是一个洞穴嘛，洞口会有一块很大很重的大石头，就像门一样的堵在那里，那是要几个大男人才能够滚得动的石头。一旦这个大石头堵住了洞口啊，就算你说耶稣真的昏迷吧啊，他突然醒了啊，他又有很大的能耐挣脱这个细麻布和香膏，那门口的大石头他有没有可能从里面挪得动呢？我们要想一想啊，何况坟墓的外面啊还有罗马士兵在看守，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只是昏迷，现在呢他从坟墓里啊他要出来或者要逃出来，难道士兵不会抓住他吗？另外呢，我们也不要忘记啊，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曾经被鞭打过，那因为罗马帝国对犯人使用的鞭子是有倒刺倒钩的，一鞭打下去啊，皮开肉绽，那按照当时的法律呢，很可能耶稣是挨了39鞭。在这种情况底下，即使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死透吧，他还能够撑过裹尸布的这种包裹啊，能够解除这个100斤香膏的涂抹，然后他还推得动大石头，他还能够打倒看守坟墓的士兵，有可能吗？这种假死论啊，昏倒论真的很难让人信服呢。听众朋友，您觉得呢？事实上，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真的死去，您知道罗马士兵会怎么做吗？圣经记载，他们会把耶稣的脚给打断，就跟另外两个也被钉十字架的人一样，就要把脚给打断，这样呢，就能够让他们赶在 安息日黄昏来临之前赶快断气。因为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在安息日的时候是不能够有人还挂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呢，我们的推论啊，耶稣没有死，只是假死假复活，这种说法呢是完全无法成立的。耶稣确实在十字架上死了，而且放进洞穴坟墓里埋葬了，坟墓外还有士兵的看守。那圣经就接着记载啊，到了星期天天刚亮的时候，有妇女去到耶稣的坟墓，想要替耶稣的遗体再涂抹香料，可是他们却看到坟墓洞口的大石头已经被滚开了，坟墓里面竟然是空的。那后来呢，耶稣的门徒知道了，他们也进去看啊，结果只看到裹尸布跟头巾是分开摆放的，耶稣呢不在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还见到天使告诉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接着呢，又有妇女啊、门徒啊，还有其他的人都见到了复活后的耶稣。圣经说至少有500人见到耶稣的显现。经过40天之后，门徒们亲眼目送耶稣升天，并且耶稣告诉他们不久的将来会再回到这个世界审判所有的人。一直到今天呢，耶稣的坟墓仍旧是空的。而关于空坟墓的这个记载呢，或者说这个空坟墓的原因呢，很多人就尝试找理由了。有人说可能耶稣被搬到另外一个坟墓去了。那有人就说，哎，应该是耶稣的门徒啊，还有那些妇女啊，找错坟墓了。那也有人说，耶稣复活只是门徒们的幻觉罢了。还有人说，耶稣复活只是民间传说，根本就没这回事儿。或者有人说，哎，是耶稣的门徒，他们来把耶稣的尸体偷走，然后呢，就对外宣称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意思就是这是一个骗局啊。那这种种的说法哪一种能够成立呢？丹尼邀请听众朋友在下一次的恩典聊天室节目里头一块儿跟我继续来探讨。在初代的基督教会当中啊，有一位使徒保罗，他在写给当时教会的一封书信当中，他讲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和重要性。简要的来说，如果基督没有真的复活，那么基督徒所信的就是枉然，是没有意义的啊。英文说 nonsense。 而且呢，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基督徒却相信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那基督徒就比其他不信的人更可怜了，对吧？听众朋友，您是基督徒吗？您知道耶稣复活对您的意义吗？如果您还不是基督徒，你是不是愿意一起来探究耶稣复活这个历史事实，并且愿意考虑接受耶稣为您的人生的主，您的救主呢？现在就让丹尼我来为听众朋友们祷告吧。如果听众朋友认同我的祷告，请在最后跟我一起说阿们。阿们是诚心所愿，表示认同的意思。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愿意来到人间承担痛苦，忍受羞辱，付上死亡的代价。主耶稣，我赞美你，你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和罪恶，为人类预备了永生的道路，使所有愿意接受你为救主的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使我们信靠你的人有能力胜过罪恶，并进入主耶稣永生的国度。我感谢赞美主对我们的爱。主啊，我们相信你的应许，你将会再回到这个世上审判活人死人。求主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和他们的家人能够得到机会，抓住机会来认识主，包括能够明白主耶稣你从死里复活的事实以及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求主耶稣的圣灵引领我们的听众朋友，引领我们的家人，能够从理性思辨和心灵感受各方面来突破障碍， 认识到主的真实，认识到上帝在历史、地理、文化、法律、科学验证等各种管道所放置的证据。主啊，我知道现在这个时代经常充满怀疑，也有许多虚假的陈述到处传说，还有扰人心绪的事件和冲突不断的发生，因此我们更需要清醒的头脑和有条理的思考，好来验证和分辨所听到的讯息，使我们能够做出有意义的选择与行动。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帮助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有寻求真理的心，有寻求真理的正确方法与途径，好让他们跟我们能够得到正确的结论，从而认识真神，跟随真理，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主耶稣，你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就没有人能够到父上帝那里去。因为主，你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活到永远，因此我们要跟随你。愿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家人亲友都来跟随主耶稣直到永远，求你继续的施恩帮助我们。这样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谢谢丹尼的分享。耶稣复活有什么意义？和你我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呢？雨恩很喜欢刚刚丹尼分享的一句话：我们相信的是仍然活着的救主，而不是已经去世、受人尊敬、供人缅怀的教主。雨恩相信耶稣他就活在我们的心里，并且真实的与信靠他的人互动。
我是奉义复活主，他竟在世活着，我相信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受思念命，听闻他安慰声，每次当我祈求他，总必答应。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一路通过。我要传扬救恩临到万邦，你问我怎知主活着，因他活在我心。在我所处环境中，主爱常在我旁，虽然有时心烦恼，但我绝不失望。我只求主带领我，冲破狂风巨浪，不日我主必再来大显。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最近有收到一些的短信，非常开心哦。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放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正在收听的你，看见并发挥自己特别之处，得着相信真理的恩典。拜拜。
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路通过。